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好啊，今天呢在院子里面和大家录，我呢这个前几天从上海回到了洛杉矶，那么在家里呢过寒假。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试验着给大家做一个新的节目，就做一个连续的视频的节目，那么用的也就是手机来拍了。这个手机呢有两个模式，一个叫电影模式，一个就是视频模式。电影模式呢它很 focus 在一个焦点，所以别的地方就比较模糊啊。我们前面讲的一段呢就是用的电影的模式，那么这一段呢我就用视频的模式，所以大家可以看见院子里的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我不知道在院子里面这个做视频大家会不会很介意，因为这个外面有点噪音，当然在美国还说还是比较安静的，这个外面没有什么杂音，就外面隔边很远的有一个人家在天上换瓦啊，这个后面呢我有一个风铃，那风铃呢比较吵啊，但是呢大家挂着它呢也就知道现在洛杉矶呢是有点小风。我今天呢首先和大家讲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呢是我们要开的一段新的节目，我们现在呢还是会把它放在这个主要是 YouTube 上啊，给大家讲呢这题目呢我呢不太会讲政治方面的内容啊，因为希望这个节目比较畅通，我会讲很多美国的中国的社会文化方面的题目。那今天呢我和大家要讲的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最近的这一段的这个经历了啊，这个也就是一个闲谈啊，我们用这个闲谈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始。那么我这个在上海事实上时间很长了，大家知道这个从2019年我到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担任了这个负责教育的副院长以后，本来呢以为每年呢寒暑假都可以回到美国洛杉矶到这边呢这个学习啊了解啊这个，但是呢由于这个2020年呢就出现了这个新冠状的这个病毒，所以呢基本上就在上海呢给封了三整年啊，到了2023年的才回来，2023年回来一次吧啊，那么现在2024年是回来两次，所以4年才回来两次，也就是回家的时间不多。那么所以基本上呢就变成了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很长的一个人，并且主要是在大学校园里面，那这段生活到现在可以说告一个段落了，现在呢开始走上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也就是两边走走，主要是做教育的工作，另外呢还有写书。那很多朋友呢都挺关心我的，说王老师你这个最近你的整个生活啊工作的计划你有些什么新的安排呢？我今天呢只要用了这个1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讲一讲啊。我的工作呢就是三段啊，第一段呢就是教育工作，教育工作因为和上海科技大学的这个有合约，我在那里呢要继续做这个院长，重点呢在于创造课程、上课、招生和学生毕业的去向啊。那个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这个占据了我的工作的很大的一个部分，就大量的时间就是用来做教育的工作，这个也是我的习惯，因为我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啊，经历了很多的学校，这是第一个吧。我的第二个的方面呢就是写著作，著作呢主要是跟设计理论、设计历史有关的，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出了很多关于设计理论的书，现在国内的这个考研究生的朋友都要用我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啊这些书，那这些书呢我肯定是继续会写啊，不会停的。那最近的这个工作计划也就这次回来要完成的是一本新书啊，这本新书呢叫艺术设计史论的概要，这个主要是在这个整个框架里面提出一个史学的概要，这个工作我估计在做艺术和设计史论的人他比较少触及到这个题目，这本书原来控制在20万字，但现在看看呢大概有37万字、38万字，这本书呢我过完春节也就是2月20号左右我要回到国内就要交稿了，这本书的出版单位是这个中国青年啊，不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个是我讲的这个艺术与设计概要这个题目的这本书啊，史论概要。另外有一本书正在进行的，就是写了很多年的室内设计史。因为室内设计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那原来呢我是想就一蹴而就就把它写完了，后来发觉呢在写这个过程里面要谈到很多这个跟建筑有关的，结果呢我就把世界建筑史把它先写完了。那本书已经交稿了，不是我的现在在大市面上卖的很多的那本世界现代建筑史，是世界建筑史啊，就讲从头到尾的。那那本书的原稿呢字数控制的比较紧张，现在交给了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编辑。所以把那本书出了以后，我现在考虑呢，我现在有精力有时间可以做这个室内设计师，所以今年就2020年我计划这一年以内基本上要把这个室内设计师把它写完。这本书呢估计也会交给这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么如果有了世界建筑史有了室内设计史这两本呢，我估计呢这个就完整了啊，就完整了，大家可以对照着看。这是我现在做完的两本书，也就是说2020年有可能看到我的世界建筑史啊，明年2025年可以看到我的世界室内设计史。那如果这两本完了，那我的其他的工作我就觉得比较轻松一点了，包括这个设计与艺术与设计的史论概要，还加上这么几本书，我觉得我的史论的撰写的工作呢就可以告一个段落。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史论概要的想法，事实上很早以来我都有的，但是呢一直没有时间，就是这几年因为招生的工作走上正路了，那么现在觉得时间上比较宽一点，就集中精力在做那个。当然大家听我这个录音啊，天上有时候有飞机那个有点烦，不过也还好，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旁边有一个私人的飞机场，大家知道美国私人飞机场很多，那我自己不开飞机啊，如果开飞机倒方便，因为这个私人机场离开我的家我开个车去到就10分钟，那如很多人就有私人飞机就是开过去了，我呢不喜欢开飞机，也没有这个兴趣，那么它会有点噪音，当然请大家原谅了这个。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现场讲呢有带给大家一种身临其境的讲法啊。我讲了我的工作的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写作，这两个工作呢我基本上都做完了啊，就或者正在进行。那么当然第三个我要做的有关的事情呢就是各种艺术方面的工作啊，讲的不好听呢原来都是做设计，参加过很多的大的项目的设计啊，我做过万科啊、龙湖啊这样一些巨大的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设计顾问，做过很多年啊，做了很多设计的工作。那么最近这几年呢，这个重点呢就慢慢的在改变，就是开始做绘画的工作。因为2023年，我在深圳呢开了2个个人的展览啊，当然呢，这个是不是很成熟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还在努力。这次回到洛杉矶呢也是集中精力呢在画画，我呢希望呢能够在2024年这个有一段时间我慢慢的能够把精力能够分三分之一放到艺术创作上面。那这作为每个这个从事艺术教育的人呢能够做艺术创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愿望。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工作的三个内容呢就把它分开了，当然呢有些这个我们所谈到的计划，比方说今年2024年有可能要参加这个威尼斯的双年展啊，这个因为上海有些博物馆想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做一些工作，那么请我呢也参与，那这些事情要看我的时间的安排啊，这个不一定啊，但是呢现在已经在约的事情倒蛮多的啊，有各个方面的事情，那么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了。大家说那你活得太累了哈，我觉得我一辈子呢都活得很累。我这个节目呢我做出去以后能够上到 YouTube 上，我们就按照每天的这个方式，每一次10分钟，每一天呢可能放2段讲的呢，除了我个人的事情我就不会多讲了，以后呢就杂七杂八的会多一点啊，更多是文化的，包括我今天给大家讲重看这一期的 New Yorker 上面所看到的一些观点啊等等，这些 我觉得呢，这个这是我未来的工作啊，我也会通过各种渠道给大家看看我的这个视频啊，因为这个录的质量呢还是蛮高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在院子里面跟大家再讲一段。那么，那个因为院子里面呢，外面有些风的声音啊，有些噪音。我后面呢挂了一个风铃，那个风铃呢有风吹的时候有些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是一些杂音，但是我觉得呢这样录起来呢比较生动。今天呢我这个节目呢，我就是想，坚持能够一口气能不能讲一个大概十分钟的样子啊？如果能够讲十分钟呢，我的这个节目呢，就能够比较一气呵成啊。今天呢，我要想讲的一个主题呢，就讲讲美国人现在的对于这个生活的一个态度。那个大家说这个问题这么大，你怎么好讲呢？我主要是昨天我在帕萨迪纳嘛，在街上买了一份这一期的这个纽约客啊。纽约客这本杂志呢，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这是美国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这是文化人的杂志的啊，叫 New Yorker。这个纽约客这本杂志，它的每一期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啊，它里面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栏，这个栏呢就是叫做读者来信啊 ，The Mail。这个读者来信，当然美国读者文化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很高的。我在这里看看这个读者有几个地方，那一个是那个 Portland 啊，波特兰来的一个女读者啊，第二个两个波特兰的知识分子比较多，还有个呢是在这个 Virginia 啊，在弗吉尼亚来的，这些读者的文字都写得非常好。那我很注意看这个 The Mail 啊，为什么要喜欢看这个 The Mail 呢？就是因为它往往反映了美国的一部分民众他所关心的这个题目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就看了这个 The Mail 里面呢，它都是谈到了有一个人的一篇文章，就是 Jennifer Wilson 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上一次介绍过的啊。那么那本书里面那个啊有点吵啊，我这个后面有一个私人的机场啊，所以有些 helicopter 有些直升飞机啊过去了啊。那么这个他美国他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是这个 Jennifer Wilson 的这本书呢，是在上一期这本杂志的书评里面介绍的。当然那本书我也找来看了一看。那本书呢，他讲的一个就是一个题目，就讲那个人的性取向。我这一期的纽约客杂志是我大概有一年没有看了，因为我这个在上海工作了一年，那么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没有时间去结结实实的去看这个纽约客，就回来以后呢赶快买。那么当然这个没法订，因为订了我这个每个礼拜一本啊，我这个人不在这里看不完。但是我看了以后呢，今天的这篇文章啊，这么一本小小的杂志，这杂志很扎实的，这个等于我们很厚的一本书。第一个是它的字啊非常小，第二个呢它的内容很多。这个里面呢我看了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讲这个性取向。我们知道最近的几年以来，美国人在性取向的问题上非常多的言论，非常多的不同的意见。那个其中呢，这个当然同性恋不用说了啊，我们叫 monography 啊，这个还有这个双性恋啊，这个双性恋是大家最常会见到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今天在里面都提到的，这个叫做polygamy。polygamy 呢就是多性恋，就是一个人同时跟几个人，有男的有女的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华人的思想来说，这个就显得有些很违反伦常啊。一个人怎么样呢，你要就双性，要就单性啊，你不能够说是又双性又单性并且几个人在一起。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人类自从有了以来，他肯定在性取向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走向，这点我倒没有什么很大的怀疑。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像 New Yorker 这样大的文章，这样大的杂志都集中这么大的篇幅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个国家当然代表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思想挺混乱的。因为这些书，这个是最保守的书了，应该说如果在文化上它比较 liberal， 但是它应该说文章写的还是很传统的英文，这个文章的水平都很高的。
那么在这里连续有三封信都提到了这个他们叫做 polyamory， 那这 poly 是多元嘛，这个 mori 这个 polymory 这就是多性恋。这个多性恋呢，在我这个几十年的生涯当中基本上从来不谈。我倒不是反对，我是觉得这种类型的人呢他应该比例比较少，但是呢现在看了这本文章这本书呢，我觉得现在变成一个 common sense 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这样呢就联想到那个德克萨斯州的州长啊，这个 Ron DeSantis 为什么提出呢，在美国的公共教科书里面不要再提这些问题，因为不能让这些14岁以下的孩子就已经开始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 terminology， 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俗语啊。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所以呢这一次我回美国呢，事实上心里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就这个震撼就是美国人在这个性取向的问题上所费的时间和在天赋上他给予的很多。我稍微再讲讲另外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讲这个最近看的这个电影，这个 Maestro 是今年奥斯卡提名的最佳电影的一部电影啊，讲的是那个非常重要的美国的这个音乐家和指挥家，这个 Leon Bernstein 的 Leonard Bernstein 呢。Leonard Bernstein 呢 ，Bernstein 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写的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歌曲叫 West Side Story 啊，这个非常好的。但是呢，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呢，就从头到尾就失望，因为他这部电影的核心思想呢，是讲他和他的夫人的感情关系，我觉得那都不是个问题。他主要呢，他也是在整个电影里面介绍了这个 Bernstein 他本人的这个 polymory， 也就是他的多性恋。那电影一开头，他就在这个卡内基电影的那卡内基剧院的一个厅里面，就和一个男性在那里睡觉，然后起来啊狂欢，然后又见到太太，并且呢经常是几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整体来说这个混乱呢，我觉得现在是，当然我们中国的正统道德派像我们这类的人往往会说这个是非常混乱的。我不知道这个属不属于混乱，但是呢我觉得在像纽约客我买到的这一期的就是2024年的12月底的30号的这一期的杂志里面，他用很大的篇幅，包括读者来信和里面主题的文章都在讲这一个题目。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倒是让我对于美国的现代的文化的发展的倾向之一啊，我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思啊，就是说原来这个事情变得很重要。这里面呢他每一期都有一个专栏的访问的对象，那今天访问的对象呢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个呢就是科普拉的女儿啊，这个 Sofia Coppola 他这篇文章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题目，这个 Sofia 这个Sofia Coppola 是那个美国大导演呢、啊、这个导演那个教父的那个 Coppola 的女儿啊，他呢也给 Coppola 放在这个教父第三的电影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但这篇文章我也看了，也就是今天看的，就这篇文章呢他基本上讲的呢就是关于这个 Sofia Coppola 的这个同性倾向，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且他喜欢女人。我觉得一本杂志在美国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杂志，是知识界必看的杂志，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有很多篇文章都在讲到这个多性恋、双性恋、同性恋这个问题，这本杂志里面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主题。那我看到最后的有几个，当然有些旧的事情来讲了一些美国政治家的背景啊等等，但它的主题文章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有点诧异。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我经常呢是拿这些比较主流的文化人的杂志我来做一个观察。那这一次我回来很重要一点就是观察到了这个美国在性的问题上面他现在讨论的特别的热烈，并且我估计在社会里面那个风气的开放并且那种探索性前卫性 已经变成一个社会的主题了。那这个主题我们在亚洲国家不多见啊，我们在远东，你就包括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在日本，这些问题呢大家都有些讳莫如深啊，但是呢在美国呢变成一个公众的话题啊。这个今天呢是我这个2024年的1月31号给大家做的一条录像，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体验。好的，谢谢大家。